感谢主啊，来到一个主日哈，我们来一个主日。其实我昨天啊，当天已经回家的，一昏睡了十几个小时哈，一回家就倒床上睡啊，突然精疲力竭的感觉哈，就一睡了一觉，起来吃点饭又睡，一直睡到今天早晨，好像人事不醒，就昏睡十个小时十来个小时，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的启示录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我们整本圣经的根基和它的框架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之一。它既是圣经的根基，也是圣经的三大框架之一的一个框架，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啊，圣经的三大框架是哪三大框架？我们圣经是一大根基是耶稣基督，三大框架哪三大框架？神的什么？大家明白吗？神的国，还有呢？还知道吗？我们神的国是上帝的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框架？还有整个新旧约叫神的约。第三个框架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你要围绕这三个框架，我们一大根基是耶稣基督，三大框架是神的约、神的国和耶稣基督。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整本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第二概念什么呢？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绝好的总结。这是启示录里面你一定要记得，最后你把我启示录讲完了听完了，你什么都忘记了，这两个你不要忘记。所以整本他启示录是对整本圣经绝好的总结。所以呢，那么说他启示创世纪是整个上帝创世的开始，启示录讲到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一个终结。那他对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做了一个也做了一个结束。其实他是对，更重要的是他更是对上帝的永恒旨意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和展现。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也算一个纲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做前言部分讲到了关于耶稣基督，你看到首先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意象，你看到没有？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关于无论你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那我们明白这个神迹羔羊的意象，那紧接着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审判，讲审判。所以我们讲到了什么？硬的审判，硬的审判，号的审判，还有什么？在你看硬和号的审判里边，我们最近一直查经嘛，这是你看到没有？从这个第十章开始，第十章到十四章，十章到十四章，五章的经文来准备过渡到什么？七晚的灾将要来临。所以也许今天我们忍受现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说那个可能连那个嘛七印还没有到来，有可能或许我们不知道，还要需要检验一下，也就七印七号到七晚之间这个灾是不容易的，需要等候的。所以呢，那我们要明白好，那么我们讲到了小书卷，这两个见证，小书卷里边什么两个见证人所代表的，我们小书卷代表上帝的对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这个最后的那个终结的预言，代表这个世界上最后带来的上帝对这个世界审判的信息。那也带来了七两个见证人代表了历史历代的圣徒，不同的时期所代表的，我们说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所代表的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那我们也看到代表了无论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代表的律法和先知的时代，也无论是以诺跟以利亚所代表的所有的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不但是灵魂，这个信号就是我们的灵魂复活，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永远与主同在。所以这个所代表历史历代的圣徒。好，那到了十二章呢，我们上次所讲的什么呢？妇人这龙所代表的就是既然教会是上帝所保守的，历史代的教会是上帝所看顾的，然而我们也看到教会从古至今一直到末了要面对属灵的征战，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在哪个时代的圣徒，只要教会存在，魔鬼撒旦就会不停的来攻击教会。无论从最早的始祖时代的伊甸园被当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的开始的所谓的有信靠女人后裔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到亚伯拉罕时代，到摩西时代，甚至说挪亚一家八口的那个洪水之前的时代，到洪水之后的时代，不断的神在保全他的教会。不过今天我们要仔细的会分享撒旦是如何跟教会征战的呢，也就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今天在第十三章要解开。我们十二章是撒旦跟教会之间的交锋，他从来不会停止的。无论是在以色列时代以选民为代表的那个上帝所在那个时代透过他所拣选的民族，然撒旦要逼迫那个民族，要消灭那个以色列民族，到女人开始童女怀孕要杀掉耶稣，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然撒旦仍然要攻击教会，所以开始逼迫教会，以至于撒旦的攻击不但是在现在这个就从使徒时代开始建立教会，到初代教会，到中世纪的教会，到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甚至撒旦仍然会很疯狂的攻击末世的教会。灾难前半期的教会撒旦企图消灭它，撒旦还要消灭末期的教会，后三年半的时期，也许说我们可能去可以要面对的，或许你我还没有面对到这个战争，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肉身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无论如何撒旦会攻击末世的教会，特别是甚至我们说到还没有来临的那个后三年半的那个大灾难时期的教会，撒旦从来没有放弃。这不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十三章是我们看到，当然最后就当然最后上帝是得胜的。那我们看到吗，我们的七印里面，我们很快看一看这个，我们说我们一直从第六章开始讲到七印的灾，一到六印代表了不同时期，然后灾好六印之后第一插段，上帝仍然保守他的教会，14万4千人到15章在14下一章又提到，那只要神保守他的教会一直到灾难的完毕的时候，就连那些无论哪个时代经历灾难的圣徒们，神仍然会保守会看顾，甚至到大灾难时期。那我们看到紧接着带出第七号的灾，吹响了七号，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六号，那六号里边看到了这个是什么，范围开始扩大，影响力越来越大，灾难的程度越来越深。那到了我们说一二三四号，大自然被破坏掉了，大自然很多东西三分之一被破不掉。好，我们看到什么，到了第五号开始跟地球上的人类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说印跟号到前四号好像当然客观也带来人的死亡，但是那个目标好像对人类这个破坏杀伤力不够厉害，所以到了第五号开始被称为第一祸。第一祸什么概念，我们开始说对地球上的人类包括甚至他的子民都要面对这场征战和灾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什么，看到第一号第五号被第一祸啊，到第六号是第二祸，那我们已经所以呢好了，到了讲完两祸之后呢，第三祸就是七晚的灾就要倾倒下来了，所以第三祸暂停一下，为什么呢，不然我们受不了。那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坚定，连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靠我们自己已经是无法顶得住这种困难来临，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说第二插段看什么，约翰吃小猪圈来代表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先苦后甜，那我们也明白。紧接着来约翰城良圣城，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就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教会是上帝保守中买手回来的，他眼中的同人，虽然地上的教会不完美，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完美， 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无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看每一个他的子民是完美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有没有这个目光，你没有一个整体的目光，会把整个圣经读的剪不动理还乱，搞得支离破碎，然后对圣经那些神学观你会产生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被主买赎回来的圣徒都是教会的一份子，都在神的看眼里，他要把他搭到造就他直到完美。这种完美不是上帝的完美，乃是他在人身上要实现的，他救赎的子民的那个完美，教会的完美。这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真的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上帝的大能他成就。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圣城是代表两个见证人，代表了历史历代教会圣徒们所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今天当然他第七号的吹响的时候呢，带来神的什么愤怒，这个呢我们就他稍微提一下，很有趣，因为七晚的灾不是随便就倒下来了。他讲完这个第二插段之后，引出第七号的这个吹响的这个情况，做一个预告准备，然后呢然后右转转回我们再来一个插段，是灾难时期的各个主角级布景里面，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征战会更激烈，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概念？就我们上个，这是我上次讲的，什么？就是撒旦要攻击，这里面带出了撒旦的历史，虽然没有那么详细，也带出了魔鬼撒旦古龙堕落的天使长，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从此开始，我们就很奇妙的，竟然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么美好的家园，竟然蛇能够来到什么其中，这不是偶然的。虽然创世纪没有讲撒旦怎么来的，没有讲到撒旦被创造，当然说撒旦没有，不是被创造，是堕落的天使长犯罪堕落的，所以也没有讲到天使的被造，对不对？天使的被造，我们作为很多人相信天使的被造是在六天创造之前的创造，它一定是被造的，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它自由拥有的，所以天使何时被造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撒旦是古龙，他从天上被打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堕落，撒旦天使长成为撒旦，那些物鬼邪灵成为什么？那些天使堕落的三分之一天使成为物鬼邪灵，开始就永远的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就逼迫，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就是上个礼拜讲，就是他是撒旦是与女人后裔世世代代什么为仇的，与女人为仇，那这个女人为仇，说句不好听的话，女人怕不怕蛇呢？有的怕，有的也不怕。男人怕不怕蛇呢？我承认我第一个怕蛇的男人，我也不敢。你说有的男人可以打蛇，我承认我要见到蛇我不会打，我只能跑，跑不跑得过我不知道，宁愿被他咬死我也不敢打，可能是这样的。这是讲蛇本身啊，不是说跟撒旦，那你跟撒旦不敢争战，你不要给我戴一个帽子哈。我讲是真实的那个，我还对蛇还真的很怕。那我们说这里什么？我们这里的女人，我们代表了什么？历史代，我们说，所以在这里说，当然在旧约时代，他把这个当作所以以色列的选民，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预表。当然，更重要的里面，我认为整本圣经更靠近我们的是一个教会。教会撒旦一直是与女人为仇，与教会为仇，撒旦的国度跟上帝的国度是永远为仇。其实我们家老大这几天正准备考试，有一门是考什么呢？就是奥古斯丁的那个上帝之城，这几天正在全力以赴，他在这门试他要必考的啊。那他把那个也发了一点给我看，那确实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城市是魔鬼的城市，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城市，不是武汉跟广州，深圳跟广州互相竞争成为广州老大、广东老大，这都不重要，这都是魔鬼的城， 但是真正的我们在广州里面有两个城，一个是广州这个物质的一个外表的这个喧哗的这个属撒旦国度的一个城，但在广州之城里面还有个什么，还有个上帝之城，一个属灵的国度。虽然我这几天被拉到了广东教会领袖群，他们有一个人搞了一个我前天被拉进去了，大概有一两百号人，很厉害啊、一两百号人那种广州东莞什么省，反正广东省的教会领袖群，一个弟兄就把我拉进去，那我也不好拒绝，反正我进去吧，进去也没法潜伏在中间也不说话啊、这就是在教会群啊，看一看没关系，因为里面有不同的教会啊、那也感谢主，那就待在里面待着吧，待着看一看。那我觉得对这个里边我们感谢主，他们就是真正属灵的国度它还是可以有连结的，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属撒旦的城，一个属上帝的那个属灵之城，所以这个总是永远是存在的。你到了纽约也是，你到洛杉矶也是，哦，原来有一个这个属世界的一个洛杉矶之城，但是在里面隐含着什么，上帝之城，属灵国度的一个子民的一个国度，这个是奇妙的，这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好，那我们来看到吗，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吗，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讲到什么，这个在不同时期怀孕的妇人第一个角色，我们说可以说这个代表什么，可以说孕育弥赛亚降生的整个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到了什么大红龙撒旦一直在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对手在里边，然后我们说男孩子，那我们叫耶稣基督的降生，到米迦勒也是第四个人物，他什么来在灵界的一个征战，代表神来与撒旦征战，那渔民我们说什么在灾难中坚守主道的教会，不同时期的教会，这个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看见。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六名和第七名，海中之兽跟地中之兽的一个工作，这个时候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在14章会看到三幅图画四个宣告，就结束了四晚之前的那个预备，叫我们追到了14章里面会讲到三幅图画四个宣告，神就要开始降下他前所未有的凄婉的灾，这个世界就要走向终结，也是对他的这个时代的，如果我们有幸能够经历到主再来，肉身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主的再来的话，那你我一同见证经历凄婉的灾难，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好，那我们说呢，我们先来看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是十二章第七节里边，十七节里边说什么，你看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什么沙上，撒旦他开始要指挥，他一直在操纵在带领着一场与属灵国度征战的那个属灵的战争。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撒旦的工作有两个，我不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看，那么说第一种从海中出来的兽，当然这个看法有不同哈。那看我又看见兽的形，这个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七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我不想再去回头看但以理书七章的三到六节，那在但以理书三章六到七三章、哦、七章三到六节里面，先知但以理上帝给他启示这样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里面当时对但以理来说确实神预言罗马帝国的发展，我们说罗马帝国对不对，最后被分裂兴起他妈七个头，曾经一共有七个王做罗马的皇帝，到第七个王开始分裂长出十个头，有九个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好像受了死伤，这个我不再去讲，我今天不能展开，一展开时间不够。那在单一理书里面神启示古罗马帝国的它的兴起它的发展它的兴盛它的衰落以至于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个呢我们不多讲。那 那我们想这里讲的肯定不能只是 指罗马帝国，因为你指罗马帝国的话呢，那你就回到过去而已，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是以我们经常讲，所以大部分说它这个来源于它顺着这个，你看其实里面很多的技术它是跟旧约有关系的，它从旧约里面的一些延续，也就是说丹尼所写的那四个兽，在丹尼里书里面七章三到六节里面讲到四个兽，狮什么熊豹还有什么，这里边有几个，这里讲到什么，你看这辆豹熊对不对，狮子，那里还有一个是什么，有没有看到啊，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里边的还有一个兽是什么兽，
狮角兽，
狮角兽是吧，好像反正里边听到什么，就是这样的，这提到什么，提到了什么狮子，这里提到狮子豹熊，当然这个它这里先这里是形状像豹，第二个形状像熊的脚，这个兽号很奇怪，它要把这个就把这个集中在一个兽的身上，你看到没有，所以在第三二节说我看见兽，我都看见兽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什么，狮子的口，你看到没有，哎，在我狮角气头那个兽，就跟这个钱印证来了，承接下来了。所以呢当时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当然神借着丹以理书告诉我们世界上所兴起的五大帝国，对不对，再把那个历史从亚述帝国开始啊，不断的兴起，到巴比伦帝国，到马代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五大帝国之后，人类开始是个世界呢，好像不再有那么大的帝国了，开始罗马帝国开始分裂，分裂之后呢有七头狮什么狮角，就开始什么呢，这就延续了到启示录里边出来的这个什么，当然这里很有趣哈，有人我们说一到十节是讲从海里上来的兽对不对，十到十八节是什么，十一到十八节是什么，从地里出来的兽对不对，有人说这两个兽代表什么呢，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政权的话呢，说两种，这个世上有两种政权，一个什么政权呢，以海洋文明为代表的北欧海盗所代表的侵略文化，侵略政治，他们认为什么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政治家来谈这个这章的时候呢，它代表世界上两种政体，一种政体什么呢，是海洋文明为根基的现在的所谓的西方民主政体也好，原来不一定那种君主政体也好，君主立宪制也好，所谓的现在的包括大家所现在欣赏的现在来说所谓的西方的民主政体，当然有人把它理解成，如果从政治角度讲说第二个叫十到十一到十八节什么呢，从地中出来的兽，他们什么是第二种政体叫什么呢，我们知道一种海洋的，还有一种什么陆地的大陆文明政体，所以你看法系哈，现在实际上的法系也分两个法系哈，一个是英法为代表的什么法系，海洋法系，或者是英美法系对不对，第二个法系什么呢，大陆法系对不对，所以你学法律叫这个法系也分两个大陆，一个海洋法系，一个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法系，大陆法系，那你说政体呢，一个什么是代表什么西方的所谓的民主政体为代表的海洋的文明为主的这个政治系统，跟大陆法系是什么呢，以哪个为代表你知道吗，当然我们说俄罗斯他所谓的也是民主，但我们知道大家知道普京哈，这十几年来他也不是什么民所谓真正的民主政体对不对，或者半独裁的啊，他说大陆法系，中国也比较代表性的大陆法系，这个所谓的，当然这个我讲的不是重点，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你去想一想，有点点的道理，但是不是完全正确的道理，但是呢确实，那我今天谈为什么要稍微展开一点点呢，我确切的告诉大家，对，我把这两个归在一类里面，什么原因呢，你不要对这东西抱有期望，当然我们对中国的公民也是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制里面，那我们不会展开，但是我们说他带，有人说这个就代表了大陆法系， 大陆的这个什么一个独裁统治阵营里面的一个流派，一个分支。所以这个说整个世界的政治体系就是两种法系，也代表两个法系。我们说到底西方的民主阵营跟大陆的文明的那个独裁统治阵营哪一个好？从人的角度来讲还是有优有劣的，是有。但是问题在哪里？这个基础来说，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在以海洋文明为基础的所谓的西方的民主政体的这个法系里边呢，还是我们的在中国我们就接受逆来顺受，接受大陆文明为代表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独裁的法系里面呢？所以很多人认为逃到了美国，逃到了欧美，终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成为人生的一个奋斗之目标。那我认为这个东西还是破灭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其实灵修到路加福音第23章的时候，我就特别对我印象一直很深动一句话，什么话呢？比拉多来说，里面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释放那个班拿巴给你们，还是释放你们说的你们的那个王耶稣拿加利利耶稣给你们呢？他们说耶稣吗？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最后一句话，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你知道吗？我早上我就默想这个，我想的稍微深一点，跟这个有关系的民主政体，对个人的罪性的这种限制真的是有好处的，你必须承认。为什么教会里面要坚持重长老制，避免过分的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那种家长制？当然这个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是确实很多人在中国在这边教会方面的这个问题，你推行重长老制的教会的治理模式，是很多人很算羡慕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完美的呢？我不敢说，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就像有人问耶稣说，请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来的？他要抓耶稣的把柄。耶稣说，我问你们，你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来的，我就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你们为什么不听他？如果你说约翰的权柄从人来的，那百姓也不让他。为什么？因为觉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有很多的百姓受他的洗礼哦。所以在我犹太人法利赛人找了一个诡诈的一个没有办法的朋友，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来的，我们不说。也就是说你们不说，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来的。所以当然这个要这两个都要正确的看待，这是相对的，不要把它当成绝对的。我有人跟我总是讲长老会的教会说人家众长老制的教会就是比一些教会比某些是，但是你是不是把它当成你在发展路当中你是比那种家长制的，比中国的那很多年没办法更好成长的教会的家长制的这教确实好像更好一些，更民主一些，或者说彼此可以限制制约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请你要注意你的渊源是什么，总之渊源到什么？已经死掉的加尔文，没错，在土里边睡觉了。你再推到保罗，当然他已经睡了很多年。当然你推到耶稣基督，这就对了。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需要上帝给我们爱心，在这些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意。为什么？你众长老制的那个教会的总会里边，请问你那个第一代里的牧师长老的权柄从哪来的？只不过呢，这个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神在每个不同的时期里面确实带领会有所不一样，但是你仍然不能够，我们说从比较学的角度，某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一个人要受到另外人的限制，或者受到一个权柄的限制，对他一定是有好处的。对我们讲说绝对的权利达到什么，导致什么，带来绝对的腐败，对不对？但是人会不会没有腐败呢？好像很难。所以我告诉大家什么意思， 你搞政治的人，我不反对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肯定有这个负担。如果你从比较的整体说，说西方的民主政体是不是比中东方的独裁统治先进一点呢？从人的社会角度来讲，是，从法系来说，确实它是先进一点的，它一定是先进一点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基督徒角度来讲，也是的，人性是败坏的，人是完全堕落的，连教会的，哎，说众长老制也是要限制，不能让一个人独大，免得偶像崇拜，免得把牧者当作一个什么假神，推到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关系里面。但是我还是跟你讲，这个都不是你的希望所在。我不能展开太多，展开太多我今天要注意，我只是告诉大家，所以我最后会觉得这个是一种观点，但是我更喜欢是什么呢？等会我们给大家什么呢？这个我把它怎么叫做低基督，所以这个从台东上来的兽是低基督者，那这个我就会把它做一个更好的总结。为什么呢？它的由来是不是要从海中来的？那我们说可以说把它带到什么？说有时候把它带到说外邦人中来的。那这个外邦人来，我们说现在由来说犹太人来说，这都是外邦人，包括的所谓的那些把福音保罗最早把福音传到罗马，对不对？开始在欧洲的传播当中，他们人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对不对？好，那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什么呢？但是我们很快的看一看他的地位是十头十脚七头七什么，是不是搞错了？哦，这个是什么？没错，这个是什么？七头哈，十脚七头，好，还是七头，对，我们的对，他把它放在七头十脚，十脚七头没关系。好，七个完全和十个小完全，这个呢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里边有所从罗马帝国做一个实例而已，但你不能说直指罗马帝国，就是罗马帝国本身，上帝说在历史上有个活的教材，让你看到这个从地理上来的兽已经有一个给你能够活生生看到一个范本。那范本这个肯定其实都讲的不是停留在这里，也罗马帝国已经过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吗？这是未来将要在这样形成一个其实整个世界是一个政权的总和，所以罗马帝国是代表世界上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全球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邪恶也邪恶到顶点的一个人类政权的一个代表，政治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代表了后来历史的发展，这个世界上的整个的，就像诗篇第二篇里说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聚集，相应要抵挡耶和华的什么受膏者。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来看，所以他有权柄，还有呢他的本性像豹熊狮子。那我们说好，我们豹是什么？快速的，对不对？残忍呢？熊是什么？反好像是反慢的，但是是什么？我们说谁哪个国家代表熊啊？俄罗斯哈，俄罗斯哈，所以这个庞然大物造的东西都是原始的，工业化比较，它东西是耐用的，但是是粗糙的，是笨笨的，哎，对吧？以前我们用的斯洛文望远镜呢，哇，那望远镜就是哎呀还不错，但是笨笨的大大的那个带到包里面，你这样的半个包，说你不要了，要哦，人家的日本人听说那个精巧的，对吧？那个是袖珍的。那个是让你看到是精雕细琢的，哇，这个也是人家说南北方也是这样，北方是粗线条的，对不对？南方是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所以到广州喝早茶挺好的，一小盘三个，北方说咦，搞得我一口三个都不够。结果呢，我们的是我跟两个姊妹去东北去那个大崴族二人村组，我们三个人，因为我给两个姊妹，就在结果到了哈尔滨在那吃饭。说三个人一人点一个菜就好了，哇，结果坐下来吓我们一跳，三个人连一个都吃不了，为什么一个都那么多，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以为按照广州的嘛，我们三个人就一人点一个，好，你点个我点一个，点三个就会坐下来傻了，为什么三个人连一盘都吃不了，还吃三个菜，那个不得了。后来还好，那个人说还好，说哎，你我们南方人，你告诉我们一声嘛，你明着我们三个人吃不了嘛，后来还好，把我们退了一个，就我们三个吃了两大盘，就每大盘吃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就是南北方的差有点不一样，东西方文化不一样，但是那么说熊是代表什么？是快速的残暴的 有力量，但是熊是什么？睡了大半年醒过来了，但是他很哎，他就很坚韧，所以他，所以中国一直什么在这个前苏联，在这个俄罗斯既恨又怕，谁都敢得罪，不太敢得罪苏联老大哥。现在你怎么讲？俄罗斯把150万华人赶出来，你不敢说俄罗斯坏话，说俄罗斯坏话你找死啊，对不对？是，很多国家占领中国领土都可以要回来。你现在等俄罗斯开口说来看一看，把占领中国的领土都还给我们，就不敢开口的，不敢开口。熊就有这个威风哈，西方的那个代表什么？我们说好豹、丹、狮子，那就更厉害了。他把这个集中在一起，兽中之王，那他把这个什么熊跟豹的这个能力集于一身，这个兽就拿出了这种所代表这种能力，这种啊，好，我们说当初的那个什么，特别是那个亚述跟巴比伦帝国哈，那、真的是代表着豹哈，那、迅速就把以色列给占领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查巴古书》里看到的是吧？那个是焉耳不及迅雷之势，怪不得我们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记得吗？闪电战，当时苏联觉得没问题，法国那边也觉得没问题，希特勒那时候打那些国家，他说跟我们没关系，跟希特勒来合约，谁知道希特勒厉害的，突然转身把这个英国法国搞得认为一时我们安全了，没有问题了，突然之间闪电战就把法国给什么，好像英国法国、就把它占领了，来不及了，包括苏联都上当了，对不对？那时候斯大林时代也是以为哇，可对你们打那边就好了，不可能打我们了，但打完英法之后说我们呢突然又对苏联发生侵略，闪电战迅速的快如豹一样的，而且是飞狂快的席卷，把整个国家给占领了。哦，这个华法，这个熊才醒过来，怎么回事啊？没关系，我熊嘛，打我2000无所谓嘛，因为我谈大嘛，对不对？但是呢，我熊要觉醒的话呢，我慢慢来，我也会把你搞定，就有这个能力。好，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政治的斗争，凶恶残忍。好，它的权柄什么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兽的权柄从哪来？从龙来的。另外呢，又是第二点什么呢？你看。龙间自己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地基督所代表的那个龙，是撒旦给他的权柄，这个兽。所以这种撒旦跟教会征战，跟世界征战的时候，他第一个代表是地基督，特别是以政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的联合体开始疯狂的逼迫教会，攻击教会，企图要把教会消灭。好，哎，你看到没有？这里我看到两个兽哈，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从什么？海里上来的兽，有豹有熊啊，有好，这里是什么？从地里上来的兽啊，这个要看看而已啊，不一定真的哈，你不要把这个啊，我是给你看看而已，动画而已，我得画片。好，这个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它的什么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其头中头是受了死伤，他们叫血尸黄红，对不对？但这个在当时的在罗马时代有这个问题，他们说有这个问题的哈，就是罗马的皇帝尼禄哈，尼禄后来被他那些大臣，因为他们被赶出去了，后来尼禄自杀了。自杀之后呢，他们很多人都相信说尼禄将来什么要借尸还魂，要再一次来，再一次的复兴罗马帝国。这是当时很多的罗马人他们相信这个传说，他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当然这个是当时在当时罗马帝国时代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但我们也要知道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说呢，就是这就是说这个大家相信什么呢？就说将来会有一次什么世界的整个的政治的联合体产生一个 类似于罗马帝国的一个，但是不是政权事件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也就是说你看到最后你都看他们呢，就整个世界上整个的政治的联合体来与上帝的国度进行最后的大决战，叫什么哈哈米什么基督盾最后的战争。所以我们要能够明白，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呢，他似乎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但是他会集结他最后的一批，这就是属灵国度跟属世国度的一个决战。好，这个我们先能够看到这个，然后呢他的能力无人能比，胜过一切的人，确实。等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总结你就知道了。我们先来看看这基本的过程。好，刚才他的言语说夸大亵渎的话，藐视神和属神的人，他藐视，他竟然什么？这就是什么第五第六节，对不对？你看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什么42个月，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看到没有，他藐视一切。看他的时日任意而行42个月，多长时间？3年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教会其实在最后的灾难的后半期，教会上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魔鬼撒旦要借着这个兽假邪假基什么，就是什么敌基督，对他的教会进行最后的疯狂的逼迫。这个就是带出了启示录里面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见他你看呢，任意而行42个月来亵渎神并他的帐幕。我们好，我们很快看一看，那他的野心要住在地上的人都拜他，圣徒需要有忍耐和什么进行。所以8到10节看到什么，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世上创始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教会将要面对更大的一个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什么，凡地上不拜这个兽的人都要被杀。哇，这个厉害。所以你就想到了大义里的跟他的3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对不对？他们造了一个尼布什么詹尼撒的像，凡不拜那个像的人都不要扔在什么火炉里面。那是一个小小的事件，但将来成为全球性的事件。那是在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而且在被掳的那个人当中，当时的神的儿女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大义的3个朋友感谢主，他们持守信仰，绝不拜那个偶像，被扔在火炉里。所以那个是在曾经历史上所发生的。那将来要面对的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圣徒们在这要面对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要住在地上的人都拜他。这个时候你我如果有幸活在这个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忍耐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对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你看到没有？我喜欢第8节哈，凡住在地上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从我们的第一个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到基督再来之前，你看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哇，但你要指什么？你要指只是指那些永恒里的那些什么已经睡了的圣徒。那你要相信，我们相信当主在这个来临的时候当中有没有圣徒啊？那有，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是不会拜的。真正的属神的儿女们，那这些经文就鼓励我们 保守那些真的属神的儿女们，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的，我们绝不拜这个偶像。这意味着什么概念？都要好，其他的那些非选民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都要拜他。你看这个时候圣徒的信心在哪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我在那个时代有幸真的活到了那个这个兽的发生事件发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是不是你我都愿意去被主什么坚守不拜那个兽像，而被什么而被杀掉呢？这里说什么呢？凡被掳掠的掳掠人呢必被掳掠，用刀杀人呢必被什么刀杀。这个时候圣徒的忍耐，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神已经预告我们了，弟兄姐妹，但是有时候真的来临的时候，你又觉得哎呀不是啊，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苦难呢？我又不是彼得，我又不是雅各，我又不是约翰，我也不是保罗，我也不是加尔文，我也不是什么威克里夫，我也不是什么那些圣徒们，我是个小小的你的儿女，你怎么让我也面对要被杀的这个危险呢？我又不像中国家教会以前那些王明道啊，那林献高是吧，谢慕善什么那些袁向成那些神的老仆人，他们可是厉害的，我不行吧？怎么我也要面对为主殉道的这个危机呢？弟兄姐妹，准备好，如果你能够活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在中间你要经历，有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艰难。这个时候不是开玩笑的。神为什么现在给我们一个冠状病毒来检验一下你已经什么，已经是牢骚满腹，已经什么就现在出埃及的那个旷野上那些以色列人，你就抱怨的不得了了，前怕狼后怕虎的，怨天尤人的，小试牛刀，你已经什么已经原形毕露了，已经内心已经恐惧了，已经散胆了，甚至已经消化了。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让那个兽就来了，来了你就那就完了。所以上帝继续的等待造就我们，他还没有到这个时期来临，他不是什么单言，那是什么宽容我们，让我们继续操练我们的信心和忍耐，要不断的启发，你知道吗？所以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那个号，说凡不恨你的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最后和自己的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我自己一直在思想，上帝你看在我的生命当中把我带到了如何对付，当然说爱主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真的吗？求主怜悯，然后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需要，这就是好，这是第一个兽，我们就看出来了。我们讲好，我们看什么呢？好，你看他的身份什么呢？他加到了第十节，跳到最后什么呢？在什么？你看到没有？说就是第十八节，这里有智慧，那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好，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自称是什么？是神的这些人，他把它抬高到一个程度，也就所有的拜兽像的人是占了世界的主流。中国话叫什么？墙倒什么？众人推，好像你没有办法。哇，那个世界的潮流像一个方向涌流，谁都拜那个兽像了，你呢？ 但这个六个六六六六，大家说西方人忌讳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具体这个数字呢？我们不想在这里揣摩更多时间。有人算了，说把什么尼禄，尼禄的希腊文的名字，每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刚好加起来是六六六。说这个是六六六，尼禄的这个名字里面所代表数字就是六六六。还有人把什么呢？希特勒，他们把希特勒的名字也翻译代表一个什么希腊文的这个名字来代替，说说算的数字刚好也是六六六六，也是三个六。甚至他们有什么呢？把这个墨索里尼，我们意大利那个独裁者哈，什么呢？有人把东条英机，把他们终于找到跟666有关系，他都能够斗上去。甚至有人把那个特别的那个人物，中国的，他们把他数字跟也能够跟666联系上。对，他们说冠状病毒也666、还有人他们把什么呢？把的这个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某一个政党的那个字母组合来说，好像也是666。这个政党我不说啊，我不能说太敏感啊，就不说了哈。啊，现在我也不能，国外的也不能用那些名词，我都不用，免得到时候很麻烦。但我只是告诉他们，当然这就是不同的人会把什么这个66数字害死人，知道吗？我一激动的他说啊，好好，所以呢，我们不揣摩这个666的数字，不要在这玩文字游戏。甚至我们那个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邻国哈，他老人家在没去之前，他也好玩，他说奇妙的数字，他说1998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为什么呢？是一个灾难年，为什么呢？因为666乘以3正好1998。大家小册子里面有。那我这次告诉你大家呢，我并不是要我不是轻看我们的老人家齁，还是说每个人在这个数字上的这个东西呢，有时候会真的也挺有趣的，增加一点笑料或者增加一点他们认真思考，但是很好，但是可能呢有时候会呢这个每个人的看法真的不一样。那我今天跟你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反正那些没有被上帝所拯救，凡创世以来没有名字没有被记在什么生命册上的，然后在那个兽来临的时候，那些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要有一个烙印，叫什么？他是不是属神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为什么这里面有，那你知不知道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什么意思？这就耶稣讲的叫凡被一切的魔鬼的诡计。一个真正属灵的儿女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魔鬼撒旦的，什么是来自世界的潮流，什么是来自属灵的真理。你们中间凡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你可以算计，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来自神的，什么是来自撒旦的东西。你要懂得里面务要抵挡什么魔鬼撒旦，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你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防备那些错谬的道理，懂了吗？弟兄姐妹，这里说的不是让你算那个数字，我认为哈，我不太看重这个数字。当然有可能说尼禄的名字翻译的希腊文那个正好他的名字的数字代表了666，代表数字就666。你说什么希特勒，你说某个教皇，你说中国的某个伟大人物，甚至某个政党都跟666有关系啊，这个我不知道，也许你去算一算，那你玩个文字数学游戏也挺好的，把你泄泄恨过下瘾也可以，但这个都不能迷惑你哈，小心。其实凡有智慧的，凡有聪，这里有这凡有聪明的，你记得吗？我昨天我的个人的灵修里面在什么？要责备智慧人，不要责备什么亵慢人，他越发恨你。所以你要第一，你要做智慧人。哦，不是，应该说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已经成为智慧人，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智慧人。但是智慧人不代表你全有智慧，是要求给你更多的智慧，要愿意受责备受管教。不愿意受责备的人，那个人不是一个智慧人，不够智慧。你虽然已经智慧人，你还不够智慧，需要主来怜悯你，对不对？但是你首先感谢主让你成为智慧人， 第二，让你的继续做好智慧。第三，你要防备外人，要用智慧与外人什么交往。这是我昨天灵修的，我记得我在里面很晚，因为昨天因为青那个在单身青年营哦，前天那个灵修，所以我时间很紧，所以我在睡觉之前才把我早上所默想的放在群里面。就什么原因？其实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正确的信仰带来智慧，耶稣基督是智慧，我们也能够明白。所以呢，你有智慧的，让聪明的可以算计的数目，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看到没有？这就搞什么意思？所有被这两个兽所掳掠的人，所在你身边对你带来的试探，带来的影响，你一定要有智慧的分辨，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随波逐流。好，我们等会来回头来，那我再来总结哈。那我们来看什么？这是从地上来，这是什么呢？它的由来是什么？快一点呢？从地中上来，说好像我们在说，好像说来自犹太人中，倒不如说以犹太人为代表的一个什么？我们今天不敢说完全是犹太人了哈。但我们说当时你知道吗？是什么人把耶稣交给罗马人呢？犹太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带来最大的危机是以犹太人为代表性的什么？我们待会看什么？就什么假先知，就让我们看到假先知说那些假性的，那些说在犹太人里面却不是真正属灵的后代，啊，今天是在教会里边却是假师傅、假先知、假弟兄所代表的。那么有人观点什么？那他的能力有两脚如同羊羔，没有邪灵的能力，哎，这个厉害了。撒旦也装作光明的什么天使，这个是属于一个灵界的一个征战。是什么呢？他的言语说话好像龙，带着邪恶的势力权势。但是我们很快的跟我们就列举出来，他的权柄是经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来自低基督。哎，那个低基督的权柄来自撒旦，这个从地中出来的兽的权柄来自什么？来自前面那个兽，从海中出来的时候给他的权柄。怎么呢？他的任务是叫人拜头一个兽，就是叫人去拜那个地基督。看到没？就是假先知的功能力，假先知的工作，他是为利缓落成的道，或者他是贪财，他是贪权，他是贪女色，他是贪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以为这个头一个兽可以给他的，明白吗？就像撒旦什么让耶稣说你来拜我，我把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什么都赐给你。假先知讨好那个低基督，企图在他面前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什么叫？所以他就要任务，他的任务是叫人拜那个头一个兽。我们要快一点的看他的手段，行大奇事，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哇，他就用的是迷惑哈。如果说第一个兽是折烈的进攻，残暴的掳掠，第二个兽就是反过来的，诡计多端的。地基督是赤裸裸的，假先知就摇身一变，装作光明的天使，混在教会中间。来迷惑他的子民，这就是假先知的那个工作。好，他的工作叫人做兽像，有生气，能说话，建造偶像，这就是假先知的很麻烦。就是哎呀，这个就教会你知道吗？等会我们会一个总结里面就看到了，其实在教会史上我们等会回头来看一看。所以我的时间因为今天要拜礼，所以我们看到吗？他的邪恶是杀害不拜兽像的人，穷凶极恶，假先知。但是他们是什么？冠冕堂皇，他们会引用摩西的律法，对不对？你就想想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包括那些祭司长是商议要出面耶稣，但是他们也坐在耶稣面前什么听他讲道，甚至还提出很多什么以请教的专家请教耶稣基督， 来挑耶稣的什么把柄，抓他的把柄来陷害耶稣基督。这个我们都新约对不对，四福音读到很多对不对，各种人物轮番上台，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律法师，对不对，轮番上阵来试探耶稣，他的目标要弃绝耶稣，要得到陷害耶稣的把柄，来把耶稣交给罗马人钉什么十字架。这就是穷凶极恶，最后终于他们把他面目给狰狞。最后比拉多说，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们说要释放巴拿巴，把耶稣钉十字架。穷凶极恶，就真正决定杀害耶稣的人，比拉多他是一个决定者，但是真正的左右比拉多做决定的是什么人，是犹太人。他的做法是叫众人都受的印记，皆以记忆来分别。这个是假先知的能力，好厉害的。他成为撒旦手里的一个对基督跟属神子民之间一个混乱者。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影响什么呢？凡不接受受的印记者，不得做买卖，将圣徒隔离，让你一个都不能让你什么，还变成什么？哇，将来基督徒好难，因为这个世界的特权的人，基督徒一个都不能混进去。他认为他们很威风，他们很得意。好，那我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不讲，我要给总结了哈。大家注意，其实这个大家不难，为什么不难呢？我们创世纪启示录是对整本圣经的绝好的总结。魔鬼撒旦的征战，他借着两个使者，一个是敌基督，赤裸裸的直接抵挡基督的，直接来要消灭基督，消灭耶稣基督的名呢，这帮世界的政权的总和，先来逼迫教会，消灭教会，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不成功，他们发现他们太直接不行。魔鬼的第二个诡计就是兴起假先知，我外部不能攻击你，我外部达不到你，我从内部攻击你，这就叫让你先咬相吞，让在属灵的团体里面彼此的攻击。你发现没有，千美男是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先讲人类的第一对兄弟盖隐跟亚伯，对不对？就是开始了，看到没有，盖隐是什么？打猎的，对不对？亚伯是种地的，对不对？哦，是亚伯是打，不对，亚伯是放羊的，亚伯是放羊的。然后呢，他什么？他就把他什么那个头身的那个动物献给神，对不对？那盖隐是什么？种地的，对不对？把他出的土产献给神。但是现在焦点不是看这哪个好，哪个不好，你知道吗？那是什么？因为亚伯是因着线索献的祭物，就门神的愿了。但是我们发现后来谁给神也警告说，罪伏在门口。当然后来盖隐把亚伯给什么杀了。神说，哎，你的兄弟在哪？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不知道。我们的盖隐，那个时候我认为他是代表什么，他有两个特征都有，他有假地基督和假先知的特征，开始了人类的对属都，我们说圣经说都说血气的先逼迫了什么属灵的，他逼迫了属灵的，所以都是其实属灵的那个是什么杀你真正的焦点。但是只不过呢，你看整个圣经的历史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类发展的堕落的历史，是一条我们经常说就叫主那个明线，明线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它是次要的线，明线却是次要的线，有暗线，就是属灵的那条暗线，却是圣经的主线。明呢是次要的，暗呢是主要的， 所以看到上帝的整个叙述里边，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曾经多少次尝试着要把什么弥赛亚的那个应许给破掉，对不对？这个我们再不能多讲了。多少的事件差一点就什么让那个弥赛亚的什么应许给破掉，对不对？要烧灭，要杀灭，把亚伯杀掉，这样的话呢就让那神的什么女人的后裔这个计划给破灭了。当然每一次他没有得逞的时候，他里面跟外面的，后来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们美貌，就娶来为妻，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企图要消灭破坏。这里面就也有两个概念，有基基督的工作，有假先知的工作。那最典型的一件事情，面对很多的时候，他在外面无法摧毁犹太人的信仰，无法摧毁犹太人里面在上帝里面对耶和华的信靠。当然了，你看到每次都面对什么内外的攻击。当然圣经里面以色列犯了后来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罪？神把以色列比喻成为什么？叫淫妇。淫妇，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上个礼拜有一天我灵修的分享里面有一个我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结果，什么与世俗为友的是吧，就与神为敌，对不对？那后来正好那天，正好我在另一个群里看到什么，他们把麦克阿瑟那个什么提醒我们不可以与世俗为友，那个就我把它正好也把那个放在里面，成为我的灵修的彼此的一个知识，我放在教会群里的，对不对？就是看到什么，他把犹太人以色列人有时候叫做淫妇，他与世俗为友。所以我们知道常常看到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是什么呢？有时候用外面的政治的非打着非基督的名号，以另外一些所谓的爱国情怀，所谓的民族主义，所谓的文化，所谓的传统，所谓的经验，所谓的各种思想来掳掠你，让你放弃你的信仰。好，他发现不能成功，开始进入里面的撒旦装着光明的天使，开始打着基督的旗号来攻击你，来试探你，各种异端邪说。我不能从外面打掉你，我就从里面来引诱你，迷惑你。这就是千百年来撒旦的诡计。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教会是如此，一个国家是如此。我们以前说，中国人是这样的，哇，他妈，外面没有战争，中国人就内乱、内斗，你死我活。哎，一般的话怎么呢？一旦有外面侵略者来的时候呢，好像就特别的什么团结，对不对？有时候这样的，是不是真的呢？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我们看中国里头，公共连党合作，一次合作，两次合作，对不对？三次合作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叫什么？到底是真抗日假内战呢，还是真假抗日？是准备真内战呢？这个就众说不一了。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说法，对不对？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说法。但是千百年来还有人性也有这个问题。什么人性问题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直接面对攻击，直接面对非基督教的信仰的这种邪恶的思想，好像很多基督徒很能够敏感。哎，这个当然不对啦，无神论当然不对啦，这个什么很多明显是错误的，我就是魔鬼教，当然不跟魔鬼教来往。啊，说我是魔鬼教，你不跟我来往没问题，我来什么狼外婆啊，什么我在披着羊皮的什么狼，这种话呢就让小孩子就被迷惑了，对不对？妈妈说千万不要开门哈，狼来了一定要躲得远远的，不能跟他来往哈。很好啊，那妈妈不在家了，狼外婆来了，对，不够经验的人，不够成熟度的人就会被这个狼外婆欺骗。所以这就是大家注意，我今天呢做一个总结，什么概念呢？千百年来魔鬼的诡计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每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不信主的人现在对你的破坏，可能觉得哎，感谢主，我没有问题，我意识破这个不是来自圣经的真理，不是来自这个上帝的这个带领，我很容易判断你这些错谬的思想、哲学的潮流，算了，我当然拒绝。 但是你知道吗？魔鬼对基督最大的引诱是什么呢？就把异端邪说不断的在网络上发布，不断的在往教会里边渗透，这个时候让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被迷惑。他是寻求真理的，我也是听真理啊，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要防备那异端邪教，因为这个会让很多的本来很单纯的追求主的，真的是渴慕神的话语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像是羊他就找草吃，对不对？所以伊丽莎的几个门徒就找东西吃，就找了几个野瓜来，对不对？结果呢一吃什么呀，中毒了，中毒了。哎，不好不好，不吃了，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几个门徒啊现在中毒了。伊丽莎是吗？赶快过去把点面粉撒在那个汤里面，解毒了，解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第十三章启示录，我不想给你们讲的太复杂，不要搞太多的神秘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弟兄姐妹，从你个人的生命里是不是这样的？往往那些直接攻击你的，那些直接各种邪恶的名号来攻击你，你基本上可以说我理都不理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太明显了，邪恶的东西。一般撒旦对你的逼迫什么？先从外面逼迫你，逼迫你发现不成功之后呢，他就开始从你里面来试探你，一给你邪恶的那些错谬的道理来引诱你，还不行就挑起你肉体的情欲，还让你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去玩不应该玩的游戏，去想不应该想的事情，就挑起你里面肉体的情欲，来让你自我毁灭，让你自我疯狂，让你自我在基督里面绝望，无论让你得胜，让你骄傲，有的人是让你好像你很厉害的样子，让你自意来摧毁你。有的弟兄姐妹比较悲观的，比较自卑的弟兄姐妹呢，撒旦就给你很多的什么消极的情绪，悲观的想法，内疚感，各种的自我可怜，自我绝望，让你杀掉你里面那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我想呢你自己会去想一想，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某一段时间很奇怪，我记得我在海南岛有一段时间，当时三字会全省抓我通缉我，他们把这个报到公安局检那个，然后说甚至连家庭教会都收到这样的信息，说从大陆来的一个叫张福大的那个人，你千万不要接待，三宗教他们不可以。连他们所逼迫的家庭教会也收到这份信件，说从大陆来的那个张福大你们不能接待。那时候我是毛头小伙子，我根本不配假师傅假先知的那个称呼。结果感谢主，我说不怕，我感谢主，我就坚持。哎，感谢主。但你知道撒旦第二个诡计就来了，他发现从外面打不垮吹不烂你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就挑起你肉体的情欲。那时候你觉得你很勇敢啊，我为主捍卫真道啊。我记得我那段时间我还跑出逃离什么海南，来到了广州，第一次见到了伟大的神的仆人林献高先生。他鼓励了我，说三字逼迫你反对你，你就是真的，我不管你，我就不跟你谈。就是既然三字他们要公安抓你，安全局抓你，逼迫你，你一定是真的。很得意，而且见到的中国家庭领袖教会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都沾光了，你发现里边那个骄傲就来了。本来说逼迫是好的，但是因为你能够考验我，靠得住，面对无神论的逼迫，面对抵挡神的人的逼迫，我很得意。但是撒旦另外一个诡计就来了，他外面打不垮你，吹不烂你，我要从另外的角度，从另外的挑起你少年的私欲，引诱你犯罪，让你自己的罪打倒你，让你自己所自以为意的那些错误的血气的东西来攻击你，让你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的，神对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的，神对他整个的属灵团体是这样的。他是两招， 它不是说绝对构成一成不变的，它是两招融合在一起，有时候是交错的，此起彼伏的，南北为艰的，相辅相成的，遥相呼应的。它有时候是按照次序来，有时候混在一起来，先从外边的直接的利益着无神论的政权来攻击你，来逼迫你，不行就从里面，借着假师傅假先知，借着你的道德的败坏，借着你的各种行为操守上的一个失败来击垮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创世纪第十三启示录第十三章，让我们来懂得这个是我们启示录是对整本圣经绝好的总结，知道吗？让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不再中了魔鬼的诡计。两个都要防备，既要防备敌基督，也要防备假先知，既要防备打着终极基督旗号的那些邪恶的势力，那些政治的逼迫，那些宗教的逼迫，那异教对我们的逼迫，伊斯兰教这些逼迫，包括我们经济上的逼迫，让你穷困潦倒，让你经济上，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其实也面对，最近也面对这样的试探，面对经济上那些挑战，让你怎么样？好，这个都是嘛，从外面来的，来希望击垮你啊，不行，就从里面来了。你不是牧师吗？你不是传道人吗？你不是侍奉主的人吗？好，给你很多的神学上的不同的争论里面，甚至80%都这个观点，结果跟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怎么办？世界上很多主流的神学家的神经观点跟你都不一样，你怎么办？还是在真理上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大的攻击，然后再到什么？你的品德、你的道德、你在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跟儿女们的关系里边，你跟你的同工之间的关系，你跟不同教会的带领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什么？你跟在你内心里面各种的你的软弱、你的试探，都会撒旦不断来挑战你，来引诱你。最后说，我打不了你，我从外面打不到你，我让你自己打到你自己，让你自己自意、自卑、极端的骄傲、极端的自我绝望、自我自端、极端的高看自己、极端的抵抗你自己、击垮你。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保守上帝给教会的合一，这个中国的公民，我们要保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来临，我们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大家就应该怎么祷告？都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不要去先能够胜过，不要受到那些明显的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些魔鬼撒旦直接的攻击，低基督的攻击，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信仰，但是这招胜过了，准备第二招，马上魔鬼跟来的第二招什么呢？他会从里面来摧毁你，从你个人的生命，从你的同工团队，从你的夫妻关系，从你的儿女们的关系，从你的跟教会内部的彼此的这种相咬相吞来打败你，来攻击你。感谢主，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我们透过今天第13章的明白，让我们懂得怎么去保守我们的信心，怎么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上帝的看顾和保守。所以透过启示录，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师父，两个大家注意，低基督跟什么？假先知，这两个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常常每一天，特别到越要接近末世来临的时候，你我越要警醒警守，我们就能够知己知彼，背担不担，我们靠着主胜过一切的，透过上帝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形势，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低基督的攻击，也能够得胜识破假先知的诡计，保守我们不但站立得住，还能站立的稳，迎接主基督的再来。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透过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说这是一个属于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诡计的一章，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上帝的话语，上帝透过这一章来显明魔鬼的诡计，显明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了主，你是有全能的神，你全知的神，主啊，你也是掌管一切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主，你对你爱你们的保守。主，谢谢你把启示录十三章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撒旦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自从甚至在伊甸园里面，撒旦来到伊甸园，引我们的祖先犯罪跌倒。主啊，我们就看到了这场属灵征战，没有人可以避免，特别是你的子民，我们必须去迎接这场战争。我们谢谢你，但我们也知道魔鬼的诡计千百年来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利用一种外面的势力，敌基督的势力，利用这个世界的政权，这个世界的文化，世界的经济系统，军事系统，国家政权的系统，特别是甚至国家集团的综合体，政权的综合体，力图要消灭教会，消灭属灵的团体，消灭你所保守的子民。但是我们看到撒旦失败了，撒旦的诡计没有得逞。我们也看到了魔鬼用了第二个诡计，就是用假先知的这个诡计，开始把那些赤裸裸的那些魔鬼的那些使用的工具开始装扮成那个光明的天使，开始用似是而非的道理，用些错谬的把一些真理的一些篡改，让你的儿女们借着怀疑神的道，改变神的话语，以至于来弃绝神的道，开始中魔鬼的诡计，利用我们的人的软弱和肉体的败坏，利用我们肉体的情欲，用各种显明各种方法从内部摧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内部摧垮一个属灵团队的一个合一，从内部来瓦解教会的合一，从内部来挑战神所保守历史历代的教会的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看到是何等的厉害，主啊，撒旦是何等的疯狂，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因为你知道一切，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所以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靠着自己无法去面对这场属灵征战，所以耶稣基督你亲自来保守，你见到你自己的教会，你亲自的来保守你的子民，所以你说凡来到你面前的人，你都能保守到底，拯救到底，一个都不丢弃。真的，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不要说那些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无法来得胜这个罪恶，就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靠我们自己来跟撒旦征战，我们也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只能失败。但是为我们死海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主啊，你亲自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你的圣灵保惠师亲自内住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的生命里面，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你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借着你的教会来牧养你的群羊，把你的真理给显明出来，好让我们能够靠得住，不但能够抵挡敌基督的工作，敌基督的逼迫，我们也能够识破假先知的诡计，好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敌基督的来的，什么是假先知来的，那些是从神来的，好让我们有智慧的儿女们能够有聪明，能够判断是非。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属灵的装备，给我们有你话语的浇灌，给我们有启示录的显明，赞美你。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接着你的仆人的祷告，也成我们今天的祷告， 说我所为你们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有多，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知道随着基督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承认这个属灵增长也更加的猛烈，对基督将要更加面目狰狞的赤裸裸的来攻击你的教会。更可怕的是这个假师父假先知的诡计更加的有更多冠冕堂皇的各种学说各种理论各种异端邪说，我们相信在这个末世时代更加的有隐蔽性，更加的具有迷惑性，更加的具有甚至有他们的联合性，让很多的你的子民没有办法判断，没有办法去抵挡，甚至圣经里面说甚至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被这些错谬的道理所迷惑，陷入危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把启示录第13章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警醒谨守，让我们更好的装备你的真道，更好的祈求圣灵的保守，让我们在你的道里边能够有智慧有聪明的去判断，来远离一切的试探，远离来自异端邪说的攻击引诱迷惑，引脱离撒旦给我们那些引我们在道德方面肉体的情欲方面犯罪的危机，也引避免我们跟教会内部之间的相咬相吞，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攻击，也在我们家庭里边败坏魔鬼的工作，挑起夫妻之间的血气，彼此之间的怨恨，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怨恨，使我们彼此的倾轧带来重大的危机。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靠着主来有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继续拿掉我们的更多的无知，拿掉我们里边的自私，拿掉我们里边所有那些自以为意的东西，或者拿掉我们的那些自我过分贬低自我绝望的那些东西，都要靠着主来破除掉，好让我们能够不堪不卑的靠着主的恩典来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来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分辨，能够用信心抵挡这一切的诡计，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还能站立得稳，来迎接主的再来。谢谢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